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的，他要门徒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我们必须明白圣餐的意义，才能正确地纪念主耶稣。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能帮助信徒实践圣餐的教导，好让我们的圣餐聚会能蒙神的喜悦和祝福。圣餐系列第22讲，耶稣为门徒洗脚。约翰福音13章14节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每次圣餐聚会，我们都会想到主耶稣。当你想到主耶稣时，什么图画会浮现在你的脑海中？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还是弥赛亚？无论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还是弥赛亚，这些图画都是对的，因为圣经也是这样描绘他的。虽然耶稣地位崇高，但离世前，他向门徒展现的不是威风凛凛、光彩照人的一面，而是微不足道的奴仆形象。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便做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，为12门徒洗脚。这个片段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。耶稣离世前为什么刻意把奴仆的形象烙在门徒心里？从中我们又当学习什么呢？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13章14到17节，题目是耶稣为门徒洗脚。明白到主耶稣这个行动的深意后，但愿我们积极回应他的教导，好让我们的圣餐聚会能够蒙神的喜悦和祝福。虽然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但他内心谦卑，由始至终保持着奴仆的心态，一生以服侍神、服侍人为宗旨。耶稣洗礼后，魔鬼说，只要耶稣向他下拜，就可得到万国和万国的荣华。耶稣一口拒绝魔鬼的试探，持守专心侍奉神的宗旨。不要以为耶稣只追求侍奉神，对人漠不关心。恰恰相反，他多次劝诫门徒效法他做众人的仆人。耶稣之所以语重心长劝诫门徒，是因为他们中间屡次争为大。虽然跟随了耶稣很长一段时间，但门徒的价值观还没有更新改变。在培训的过程中，争竞的问题屡见不鲜。圣经第一次谈到门徒争为大，就是他们在往加百农的路上，耶稣便教导他们，要为首的就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圣经第二次谈到门徒争为大，就是当他们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第三次提到他要被杀也要复活。可能雅各和约翰以为耶稣即将建立新国度，所以马上要求坐在他的左右，结果激怒了其余的10个门徒。耶稣只好再次提醒他们，要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耶稣3番5次劝诫门徒不要争为大，要做仆人，可是他们却充耳不闻。到了圣餐的那一晚， 他们仍然在争为大。路加福音22:27，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看到门徒的情况，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要为门徒洗脚了。耶稣即将受苦受死，他要把传福音、建立教会的使命交给12门徒。要是他们明争暗斗、内部不和，又怎能把福音传到地极呢？正因如此，门徒的当务之急就是除去争竞，学习做仆人，如同主耶稣一样。约翰福音13:14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既然争竞是人性弱点，受过培训的门徒也改不掉这根深蒂固的习惯，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我们做仆人呢？查考圣经，就看到所有真正属神的人都是神的仆人。属神的人无论有什么身份，担当什么职分，都是侍奉神、成就神旨意的人。不管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、半部律法的摩西、以色列王大卫、先知以利亚、救主耶稣基督、使徒保罗，还是今天的信徒，我们都有同一个身份，都是神的仆人。听见仆人这个身份，你会否大失所望？从小到大，我们力争上游，目的就是要出人头地，成为大人物。我们不屑做仆人，因为我们跟主耶稣的价值观相反。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做仆人呢？启示录22:3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耶稣要我们做仆人，因为只有做仆人的才会在圣城里有份，心高气傲的人是无法进圣城的。耶稣要我们做众人的仆人，因为只有这种人才会蒙神悦纳，才会永远与神同在。既然只有做仆人的才会蒙神悦纳，我们该如何操作呢？约翰福音13强调了仆人的两个特征。首先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约翰福音13:16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跟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是平行句。换言之，仆人是奉差遣的人，主人是差遣者。一听到做仆人，信徒就很容易忙东忙西，以为这就是服侍。其实，真正的服侍是执行主人的吩咐，成就差遣者的旨意。这是仆人第一个特征，是我们必须记住的。既然仆人必须执行主人的吩咐，那么谁是主人，谁是仆人？既然14说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便是他的仆人了，那么谁又是差遣者和奉差遣的人呢？约翰已经把答案说明了。约翰福音13:20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主耶稣差遣我们做工，所以他是差遣者，我们是奉差遣的人。不过别忘了，是神差遣耶稣来，所以最终差遣者是神，耶稣也是奉差遣的人。当我们已经解经，一步步明白耶稣的教导，就会看到里面的丰富。当如何理解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句话呢？ 耶稣是在阐释一个属灵原则，仆人要执行主人的吩咐，奉差遣的人要成就差遣者的旨意。主耶稣差遣我们，与此同时，他也是父所差来的人，因此他所讲所行的并非凭自己的意思，而是凭差他来之父的意思。明白到这个原则对我的帮助很大。还记得自己的学习，这个学习跟一个慕道的女孩有关。这女孩想学习洗礼的教导，然后委身给神。我觉得她还需要时间预备自己，不想她操之过急。但另一位同工认为不需要迟延，不好让她错过即将开始的课程。既然我没有推迟女孩上课的根据，我就没坚持己见。我只是把这事情带到神面前。过了不久，那女孩跟同工说，她需要处理一些感情问题，就先不上课了。很多时候，服侍神的人之所以争执不下，是因为他们觉得为了教会的好处，绝对不可妥协。结果，他们的争执变成了争吵，最终受损的还是教会。这经历让我明白，我只是仆人，奉差遣的人。神比我更深地爱他的教会，我只要专心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。其次，仆人不怕脏活累活。在圣经时代，奴仆分为不同等级，高等级的负责管理主人家务，最低等的则负责替客人洗脚。虽然替客人洗脚是最低等奴仆干的活，但主耶稣却选择这样做。约翰福音13:15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约翰福音13:17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既然主耶稣吩咐我们效法他的榜样，那么教会是否该定下一天让信徒彼此洗脚？环顾四周，没多少间教会制定这样的礼仪，显然他们没有从表面的角度去遵行耶稣的教导。主耶稣叫我们效法他的榜样，他是在教导我们在心态上，在行动上，都必须像他那样自甘卑微，做众人的仆人。还记得以前跟同工们同住的片段，那时我们打算分工，各自负责不同的家务。在商量的过程中，一位资深同工主动提出他负责清洁卫生间，于是接下来很长时间，他就忠心地按时清洁卫生间。这件事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。在教会里，职分越高的仆人要越发谦卑，不是说从今以后所有牧者都要忙着洗厕所倒垃圾，因为牧者必须以祷告传道为念。关键是神仆人的价值观必须更新改变，效法主耶稣，不辞劳苦牧养群羊，以身作则，带领他们爱神爱人。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，神必定会把更大的事托付给我们。以前我负责烧开水、预备凉开水以及清洁毛巾，我很喜欢这个活儿。因主耶稣说过，就是把一杯凉水给一个信徒喝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我深信，只要用清洁的心去服侍，就一定会蒙纪念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经历到主教导的真实。天父让我有机会参与更多服事，接触更多有需要的人。而这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烧开水、洗毛巾这些微不足道的活儿开始的。要想经历丰富的恩典、满满的祝福，就必须效法主耶稣，自甘卑微，脚踏实地服侍神、服侍人。总结，圣餐使我们想起做仆人的主耶稣，不 不但如此，圣餐的教导也鼓励我们效法主，成就神的旨意，脚踏实地服侍弟兄姐妹。当一群谦卑的仆人聚首一堂统领圣餐，神必定喜悦和祝福我们。
和你心意，我心所求，和你心意，不要为我创造主，接近我罪，除去心中一切阻碍，使我活出生命和你心意，和你心意，我们渴望和你心意。上主耶和华，我们的父，共一生洁慈爱，吸引我以你心为心，并蒙祝福，一生乐意。
生了一阵。